六乘十的二十三次方，对不对？我这一杯水的数目叫什么？就比全世界的星星还要多啊。所以你要认识神的创造的话，你看你怎么认识？你从星星宇宙去认识，还是你从最小的去认识？那这里面事实上是很有意思的，所以你们好好去思考。那在这里讲说，那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常，我是最喜欢，虽然我不是念天文学，我也不太懂天文学，但是我是每一次想到说这些星星啊这么多，然后每一颗都挂在空中，说哎怎么不会掉下去啊？哎，每一颗都挂在空中，而且怎么样，还会转，不但自己转还怎么，还绕着转，好像在跳舞一样哈、哦。那这个这么多的星星哇，这么有秩序的在转，这个是怎么来的？最新的科学理论是什么来的？大爆炸，对不对？那如果你没有神的话，你就怎么样？自己炸出来的。那自己炸出来以后，它就怎么样？哦，它就在空中跳了。那事实上，在第三节这边就跟我们提到什么？万物是借着它造的。那讲到说，事实上这个宇宙万物为什么会有这么秩序？为什么有设计？是因为借着神的道所造的。神的道代表了神的话，神的设计，神的心思意念，神的智慧。那神的道是有能力的，神说要有就有什么，要有光就有什么，就有光，对不对？那所以在这里呢，下面呢，我想约翰可能约翰喜欢从正面从反面来讲，所以他下面要讲说，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我不晓得，我三十年前来美国的时候呢，有时候去买东西或是买衣服，常会看到有一个东西，有一个 mark 叫 MIT。 你知道 MIT 什么意思吗？没有台湾哦，不是麻省理工学院，没有台湾哦。那最近大家都是 MIC 的，什么是 MIC？ 没有钱啊，对不对？其实一翰在那边讲说，所有的东西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不是 MIT 也不是 MIC， 是什么啊？ Made in Jesus， 是耶稣所造的。你稍微仔细看的话，上面都有一个 print 是耶稣所造的。那所以我们有时候讲到说一些科学的理论，事实上也很有意思哦。科学理论讲说，你看啊，花草树木、猴子跟人是怎么来的？现在最新的理论是什么？怎么来的？进化来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讲？都是进化来的。那讲白一点，就是说都是泥土跟石头变出来的。那事实上进化就是这样子啊，对不对？从无机物变到有机物，从有机物变到高等分子，从高等分子变到什么啊？可能变到病毒，变到细菌，是这样子。但是在这边讲说什么？不是这样子的，一切都是什么？耶稣所造的。所以你不要看野地的百合花，它不融化也不纺线，然后呢主耶稣把它穿得漂漂亮亮的。那我想先讲说，连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呢，所穿戴的都不如他。那事实上小草也是一样，所以在这里事实上我们看到说，哎，这一切的生命它的漂亮是有人在背后设计的，包括我们的生命在里面，包括我们的生命在里面。所以约翰很快的呢，在第四节就讲到什么，然后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黑暗却不接受光。那所以既然我们是神所造的，那当我们的生命在这个道里面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与基督联合的时候呢，哎，我们就有生命。那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对不对？那在这边呢，约翰用了一个字来代表这个道的一个特色，就是道带来生命。他用光这个字来表达。那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上两个礼拜蒋亨利牧师也提到什么，也在约翰一书提到说光这个字。那我不知道最近下雪你们家有没有停电？都没有。我稍微一些同事他们家停电了，那停电的话晚上是又什么又暗又冷，所以他们只好住到旅馆去了。那这边讲说光照在黑暗，却不接受光。那比较好的翻译可能是光照在黑暗，黑暗却不能胜过光，不能胜过光。那约翰在写福音书的时候，约翰这个人 很喜欢把一些物质界的东西来代表什么，代表属灵界的或是人内心世界的东西，那光就是其中它一个用字。那所以呢，当它用到光的时候，其实你想看光是还蛮有意思的，光在属灵界的话，我想是代表神的启示，神的真理。那我想你们大概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我们常常有说啊，太阳出来了，所以我看见光了，大概 有听过人家这样讲，对不对？那问你，你们有没有听过另外一个相反的，太阳下山了，所以我看见黑暗，有没有人这样讲？这样讲有什么矛盾？看见跟黑暗是什么？是连不在一起的，对不对？在黑暗的地方的话，我想一般来讲我们不太敢走路。为什么？你走路的时候怕跌倒，怕下面有一个坑，对不对？走的话，事实上在黑暗的地方你根本不晓得你要走到哪里去，你没有方向感。所以你一定要在白天走路，有光的地方走路。那同样的，我想既然我们的生命是神所造的，我们没有神的启示，我们没有神的真理，我们怎么知道为什么要活下去，对不对？我们知道怎么知道说我如何活下去，或是我的人生往哪里去。那所以约翰在这里讲说，感谢神，光已经来了，来到这世界了。那这个呢，在第一章的六到第八节呢，就是施洗约翰，这是另外一个约翰，不是写这个书的约翰，是施洗约翰为耶稣开先锋的这个道路的施洗约翰所写的。他说有一个人从神那差来，名叫约翰，那这人来是要干什么？要做见证，为光做见证。那然后呢，第九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那为什么光要来？因为人在黑暗当中。那我不晓得你们觉不觉得这个世界是在黑暗当中，可能你看看报纸，看看新闻，看看 internet， 我想我们在 不管在政治，在经济，在社会，在家里面，我们看到各式各样的问题，对不对？有斗争，有欺骗，有压榨，有不公平，各式各样的事情，许多我们被受伤害，没有人管。那其实我们要看说这个世界出问题，最简单就是他第十节就讲，他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怎么样却不认识他。造物主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却不认识他。 那这边呢，我想约翰又是用一世界这个字来代表不同的层次的意思了。有时候他讲到世界是讲到神所造的一切，有时候是讲说地球上的一切，包括人。当然有时候讲到什么，讲到跟神敌对的势力。那所以你自己去看在这边到底他是讲什么不同的意思。可是你会觉得说好像这个好像不太容易懂，什么叫世界不接受他。所以我们用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如果你哪天回家，你的儿女跟你讲说，哎，你是谁？哎，我不认识你啊，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你看你这个老爸老妈怎么当。我想事实上就有点是这样子，光来到自己的地方，可是自己的地方却怎么样不接受他。所以那在这里呢，我想约翰其实我们用了一个光或是真光。那我们再从另外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就是说我们实际的生活例子来看，就是说到底为什么世人是在黑暗当中。你看看我们的身体好了，我们的身体会不会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漂亮？会不会？不会的，除非你是看那个电影，有一个是从老到演到少的。我们的身体实际上是越来越衰残，越坏掉的，最终我们是什么？我们都要死亡的。所以衰残死亡，我们就看到什么？人在黑暗中，没有神的生命，没有神的光。那在这边约翰用一个特别，就是说真光，真光，然后又讲说施洗约翰不是那光。那他为什么用这个真光这个字？是不是说施洗约翰是假光？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当约翰在用真光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的含义的。我不晓得你没有看过倪以堂写了一本书，倪以堂写了一本书叫信仰之旅，他专门探讨东方的西方的哲学跟宗教。然后他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把蜡烛怎么样吹熄，太阳怎么样升起来了。那也就是说历世历代来有许多的伟大的宗教家、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什么家、音乐家，各式各样都有。这些约翰讲说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点着的灯，都是像一只蜡烛一样。只有耶稣才是什么？才是世界的光。有许多的人可以给你的生命带来一些改变，带来一些影响，但是没有人可以像耶稣基督一样带给你真正的生命。所以在这边呢，我想他就用了什么，用了一个叫真光这个字。那所以当我们从神的创造来认识耶稣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怎么样，在第一次的创造需要有光才有生命。那我们也看到耶稣的来到，真光的来到，讲到什么，带来真正的生命，带来新造。所以神的创造意表到耶稣来的时候神的再造，那是第一个层次，我们要从神的创造来认识耶稣的地方。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我们看 下一半段，就在十四到十八节讲到说，从以色列人的历史来认识耶稣。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有没有看过十诫这个电影？ Charles Easton 演的，我很喜欢看，我大概看过大概至少十次了。那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在埃及做奴役做了多少年？400年。然后呢，受尽各样的欺压跟困苦。那神打发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神也用神迹奇事大能的膀臂拯救他们。那也神在西乃山颁布他的律法，就刚我们所念的出埃及一段，让以色列人可以明白神的旨意，可以认识神。那神的荣耀也在他们当中，用银质火炬引导他们，神也借着会幕置在他们中间。神更跟以色列人立约，我们讲说所谓立的旧约，让他们成为神的子民，成为神也成为他们的神。那结果呢，以色列人有没有守约？以色列人没有守约，以色列人常常离弃神，敬拜偶像，常常不遵守神的律法，整个社会也没有公义。甚至当神的儿子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呢，他们也拒绝了他。在十一节讲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世人不接待耶稣好像还情有可原，可能因为没有听过，没有神的启示。可是以色列人不接受耶稣讲不过去，他们已经有神的启示了。所以呢，以色列的百姓就好像说旧约先知以赛亚的时候人一样，神对他们怎么说？神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你认识主人的草，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如果我是神的话，我不会叫耶稣去以色列，是不是叫他去中国，对不对？去以色列，耶稣生的地方什么？连什么？连客店都没有，住在马槽里面，那还去？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什么？但是神的守约的慈爱，以色列人虽然背了约，但是神仍然没有放弃他们对以色列人的立约。神讲到，在何西阿讲到说，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的怜爱大大的发动，就说以色列纵然背约，但是神还是信实的，神没有失去神对亚伯拉罕对大卫的应许，神还是借着耶稣基督真是临到他们当中。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从神的盟约，从神的救赎这一方面，我们看到什么？看到神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的神，神是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那刚刚我们讲说，从创造讲到说是神的光，对不对？人需要有神的启示，人需要神的真理才会有生命。那从神的救赎里面呢，我们更看到人除了需要真理，神除了需要神的启示，人也需要神的慈爱、神的信实、神的恩典跟怜悯。我想你大家可以想想看我们自己的生活好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说别人啊对好对我们怎么样，能够无条件的接纳我们、爱我们。不要说啊，因为我有能力啊，或是我有多美貌啊，我有多财富，你来衡量我这个人的价值，对不对？有些时候，如果我们做错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说别人可以原谅我们，可以再给我们机会，不要说用论断啊，用批评、用重伤的眼光来看我们。那有时候我们想，如果受伤的话呢，我们更希望说别人可以听我们讲讲我们的苦楚，对不对？不要说在什么，人家说在伤口上撒什么，撒盐巴，对不对？ 那但是我们知道其实这个不是事业人对人的方式，可能我们自己对待别人也不是这样子。那感谢主，耶稣来到了，他把神的恩典，把神的怜悯带到我们当中。神没有放弃以色列人，神也没有放弃世上任何人，借着耶稣我们可以承受更多的恩典。所以在十六节呢就提到了，他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那我把它比较翻成可能更容易明白，就是说后来更多的恩典取代了什么先前的恩典，也就讲到说在新约里面神的恩典取代了在旧约借着摩西所颁布律法的恩典。那所以呢，凡是接待耶稣的人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这是在第十二节跟第十三节讲的。那所以在耶稣来到以后，我们可以常讲以前神是借着会幕借着圣殿跟以色列人同在，那现在神怎么样跟我们同在，借着耶道成肉身的耶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以前神是向摩西宣布他的名，说我是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那在约翰福音里面，我想如果你们注意看的话，在第恩典跟真理在第十七节这边讲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这恩典跟真理事实上就跟旧约的什么神的慈爱跟诚实或是信实是一样的意思。所以神启示他自己跟摩西宣告他的名，在律法上呢也启示了一些，但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最完全最终的启示是什么，靠着耶稣基督而来的。那以前神人不可以看见神，连摩西都不能看见神，但是现在呢我们借着父怀的独生子把耶稣表明出来。所以我们这样如果从这两个角度，就是说不管从神的创造从神的救赎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这两个都是指向什么，最终的一个神的启示是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那也借着耶稣基督的来到我们当中呢，神可以让他的创造再次重新被造，再次被更新，也让人可以得到新的生命，让人成为他的儿女。那这两部前面两部分呢，我想在一般来讲在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呢可能都还比较容易传。那在第三个部分的时候讲到说耶稣跟神的关系的时候呢，那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一个部分了。因为事实上如果你注意看这一段经文，事实上有很大的张力在里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前面第一节跟第二节讲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对不对？这是讲到说道是神，讲到耶稣是神。然后呢第十八节讲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独生子表明耶稣的一个什么独特的与众不同的，他是跟一般塑造不一样的。那在这两边讲到说道是神，但这地中间第十四节讲说什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怎么样可以又是神怎么样又是人。那这个呢我想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冲突，好像是看起来是冲突。那当这边讲说我稍微解释一下自己的，就是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就是说在神创造的时候呢道就已经在那里了，道也一直在那里，所以意思就是什么道是什么在创造之前。然后呢道与神同在就讲到说道跟神的关系是有 fellowship， 我们讲说团契是很亲密的，是相交的。那道就是神呢，如果你注意读新约圣经的话，新约圣经讲耶稣很少用神这个来称呼他，像多马讲说我的主我的神，这边讲说道就是神，那是比较奇特。为什么？因为当新约圣经知道说神的启示是三位一体的神的时候呢，有时候为了要让我们了解讲认识到底是在讲哪一位，所以讲到神的时候呢常常是称呼什么对圣父的称呼。那讲到耶稣的时候常常用什么子或是神的儿子或是人的儿子，有其他不同的称呼来表达耶稣的神性。但是约翰就怕我们不知道，他这边就讲得更干脆，他讲道就是神。 那所以在这个是我想对当时的犹太人或是对所有人都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吓客，到怎么会是神呢？那我想更大的一个吓客，一个让我们惊奇的是什么？道成了肉身，道成了肉身。什么叫道成肉身？就是道变成人的样子。那所以如果你看一方面看第一节第二节，一方面看到十八节，说这个道就是什么，从一个盟约一个关系角度，就是父怀里的独生子。为什么这个道可以把神表白出来？因为它是什么？它是跟神有一个很亲密关系，讲到说是父怀里面的独生子，讲到他跟神的关系，他跟神的合一。所以用十八节跟第一节第二节的话，我们讲到说道就是神啊。可是呢，第十四节讲说什么？道成为人。所以约翰在这里，我想他事实上是故意这样写，道成肉身，我想我们大概很难去理解。所以我讲说我在读这些的时候，我都是要敬拜要梦想要祷告的，我不是用去了解的，我没有办法了解。你想想看好了，造物的主成了有被造的身体，成了人的样子，永恒的来到了一个时间表里面，一个无限的来到了受到世界上的限制，一个大能的变成软弱的，一个不会死的变成什么？会死的。如果从神的盟约律法来看的话，我们讲说一个颁布律法的人生在律法之下，原来是有银质火质的荣光，变成一个是无家型美容的人，本来是父神的独生子，却成了人的儿子，住在我们的隔壁，跟我们差不多。所以你真的是想不通啊。所以基督徒有时候想不通，那世上人更想不通。所以比较简单的方式是什么？比较简单的方式是什么？我们说基督徒说相信，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不相信怎么办啊？耶稣就是其中一个了。耶稣跟穆罕默德跟释迦佛尼跟孔子跟老子跟施洗约翰跟摩西都差不多的。所以我觉得约翰在这边讲到说道成肉身的时候呢，他用了两个一到二节还有十八节把它夹在一起。你们要认识耶稣的时候没有错，你是要从耶稣是人的角度来看，可是不要忘了他跟神的关系。因为如果耶稣只是一个伟大人物的话，那基督教跟别的宗教就没有分别了。基督教所带给人的只是一些人伟大人物的启示而已的，不能带给人真正的真理，真正的生命。所以在这边呢，我想道成肉身事实上是很有意思的，你要上下一起看。那虽然我们不能够了解，但是圣经有告诉我们，他讲到说神的儿子因着爱，他讲到说西己起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刚刚讲说从神的创造，我们讲说诸天是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们讲说在神的对以色列人的救赎里面呢，讲到说神在银柱火柱显出他的荣耀，在红海分开的时候显出他的荣耀。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我们讲说这是跌破眼镜，神的荣耀竟然是借着他儿子的道成肉身，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我想这样子一个故事呢，把神是爱的故事就真是能够很清楚的彰显在我们当中。神为了爱愿意降低自己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常常说神有时候不知道民间疾苦，对不对？我们就说那些做大老板的可能有时候都很多钱，对不对？所以对手下人，哎 fire 就 fire，lay off 就 lay off。 其实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神知道我们的疾苦，知道我们的软弱，也知道我们生活不容易。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像看过一本书叫做人，就是说一条比较人比较少走的道路，是一个心理学家所写的，因为他常心理辅导一些病人，然后呢他就写了一本书。他第一句话是写什么？ Life is difficult，生活生命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然后下面又写一句什么？ Life is a series of problems， 生命生活是什么？一个问题再接着一个问题。那事实上呢，其实我想当我们信耶稣以后会不会保证都没有问题？不会的。 你还是会有问题的。但是借着我想我们对圣经的认识，对神的认识，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信耶稣最主要是什么，当我们在生命中碰到难处，碰到痛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找到我们的主，找到创造我们的主，找到爱我们的主。因为事实上只有我们的生命在他里面的时候呢，那我们的一生的故事才有用。那所以我想在这里呢，一个三个方面上，就在耶稣里面呢，我们看到说神的真理，神的启示，那我们也看到说神的救赎，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另外我们看到什么，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才能够找到最后的安息，最后的满足。那我想约翰为什么要写这个，特别是要写这个引言，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把我们的眼睛转移我们的焦点。我们喜欢看谁，看自己，对不对？依然是说把焦点转到耶稣里，我们的故事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没有耶稣在里面的话。那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从来就是说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高度，不同的时间去看你的人生。平常我都是跟大家一样坐在下面，坐在下面你知道有一个什么缺点，就是只能看到前面的头，看不到后面的人。但是我一站上来的时候呢，我看大家就看得清清楚楚的。如果我们对我们一生所发生的事情不能从不同的角度，不能从耶稣基督的角度去看我们的事情的话，我想我们的信仰对我们一生不会有太大影响的，你也不会有太大的喜乐的。可能没有信的人为有些事情担心，你也同样担心，没有信的人可能为有一些事情要追求，你也跟着追求。但是在这里约翰跟我们讲说，如果我们的故事不在耶稣基督里面，事实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益处的。那反过来讲的话呢，你也不要担心，你的自传是会有人看的。可能从世界的眼光我们不怎么样耀眼，我们也不吸引人，我们不像人家有钱有地位有财势。但是神这边讲说，我们神会看我们的自传的，因为我们的自传是神在创世之前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开始写的，神还会继续写下去。那我们当中有一些朋友可能还没有信耶稣，我也鼓励你，真的是像刚刚诗班所唱的诗歌，得安息，耶稣也应许你来到我这里就可以得安息，可以得生命。我希望耶稣的故事呢，也可以成为你的故事。所以我想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实在是你真是求你赐下智慧的灵，赐下启示的灵，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真正的认识你，也愿耶稣基督的故事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故事，我们家庭的故事，美德教会的故事，也是普世众教会的故事，更是宇宙的故事。愿你自己在你的教会，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一切的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